今天有曾翠文傳道為我們證道，今天他的題目是可信的上帝。
今天我的講題是可信的上帝。作為基督徒，又或者聽得到已經有一段日子的你們，頭腦上面的認知應該會知道或者聽過天父就是那位全能的上帝，但是事實我們是否真的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呢？試想下，在未想到需要上帝的時候，又或者呢很急忙的時候，通常呢都會未必立時去尋求神，甚至相信他就是那位全能者，以致很快那一刻呢，我們就會靠自己的小宇宙，我們的方法啦、想法啦，去面對人和事。剛才我們讀了一段的經文，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人物亞伯拉罕，他正正經歷這位可信的上帝的表者，在他走到人生信心旅程的盡頭之前，他需要面對妻子撒拉的死亡，在應許之地買了一塊的地，這塊第一塊的地就是在黑人，即是說屬迦南人這個的群組裡面買了這塊地，裡面有一個洞叫做麥比拉洞，好作為他埋葬他的妻子撒拉。之後他又派了仆人回到去本地本族，為他兒子以撒去娶妻。很可惜，他死之前竟然不能夠見未來的媳婦作為安慰。來到這裡25章這一段的記載了族長的死亡和埋葬，還有兩個的家譜，可以看到亞伯拉罕一生他是以敬拜的心回應上帝的呼召。而我們從亞伯拉罕的身上學習怎樣在這位可信的上帝面前經歷他豐盛的恩典，以及我們能夠真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讓我們再次一起禱告。天父上帝，求你潔淨我們眾人的過犯，賜給我們一顆清潔柔和的心，求你與我們同在，聖靈求你都在我們人心中自由運行，使到我們內心得著主寶貴的話語的提醒和教導，掌管以下的時間，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25章1至4節，這裡是講到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這個是基土拉的家譜。根據其他的經文記載，亞伯拉罕在撒拉活著的時候娶了基土拉為妾，但你看到第一節提到娶了一妻，其實意思是講緊佢嫁的時候會稱為佢是妻子，所以咧會用妻呢一個詞。但係幾時去娶佢為妾呢？其實經文就冇提過。作者咧係要記載基土拉嘅家譜，係為要讓讀者知道可信嘅上帝履行咗佢使到亞伯拉罕有眾多嘅兒孫嘅應許，佢哋亦都成為多族嘅先祖。其中米甸是我們所熟悉，有米甸的後代，他是做生意的，而其他的後代也都在大先知書裡面出現。我們大多數都知道亞伯拉罕有兒子以撒和以實瑪利，很少提及原來他還有這麼多的兒孫。以撒是撒拉的獨子，他亦都冇兄弟，而家又有妾嘅兒子，其實佢嘅地位有冇影響呢？原來喺中東嘅風俗，父親死之前咧，會將家產咧分俾妻子同埋佢所生嘅兒子，而妾嘅咧就要睇下父親嘅意願啦。佢可以咧咩都唔留俾啲妾嘅兒子嘅噃。 至於會不會因為以撒面對眾寡不敵這個而改變呢？這些人為的發生我們真的不知道，但當然我們不需要去猜測，因為經文已經提到以撒將會擁有亞伯拉罕的一切。在第五至第十一節，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他將財物分給庶出的眾子，就是妾的兒子，趁著他自己還在世的時候，就打發他們出去離開他的兒子以撒，往東方去。當時亞伯拉罕死的時間的歲數是175歲，壽高年邁，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那裡。他還有兩個兒子幫他埋葬在這個洞裡面，這個洞就是萬利前黑人所核的兒子以弗倫的田中，就是當時亞伯拉罕向黑人買那塊地，而他和妻子撒拉都葬在這裡。亞伯拉罕死了之後，神賜福給他的兒子以撒，以撒就靠近在比爾拉海來居住。這個段落的重點是亞伯拉罕將神賜的福給到他下一代，同時也描述到他的死亡。這裡形容他的生活或者他的人生是怎樣，是活得好的。那究竟他怎樣面對死亡的準備呢？首先，亞伯拉罕相信神實現所有的應許，但是最困難的就是神命令他要獻上他唯一的兒子，但是當時他仍無條件地相信神真的會供應供物去取代以撒。他的信服，他堅守上帝的約，遵行上帝吩咐去行，最終上帝有預備，不需要獻以撒。亦都在15章15節，其中一個上帝向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的歸到列祖那裡，被人埋葬。這個應許就是這樣來到第25章第8節兌現了。他壽高年邁，相比當時洪水之後平均的壽命，人的壽命是120歲，而他卻是有175歲，這個這麼大的年紀可以活得長久，享盡天年。這個享盡天年是講緊他享盡上帝的信實和恩福，活得快樂滿足，並且可以安樂地去死去。最後有兩個兒子同他埋葬他的遺體，歸到他的列祖那裡。還記得上帝呼召亞伯蘭離開哈蘭的時候，他是75歲。所以當我們將他加減，減了175歲減75歲，即是說他有100年的時間在迦南的地方住。他經歷了很多的試煉考驗，行完了世上的路程，現在回到更美的家鄉。第二，就是他在第5、第6節裡面講到他很有智慧。他離世之前打發所有的妾所生的兒子離開以撒，往東面去，由東北的敘利亞去到亞伯拉罕的北部，最終只有以撒和他的後代將會是獨得這個應許之地。這次的打發就好像之前送走以實瑪利和夏甲一樣，為的目的就是讓以撒成為神的盟約和應許的繼承人，繼承土地和後代。更重要，在第十一節提到神賜福給以撒，確認了亞伯拉罕的決定。神賜福給亞伯拉罕的福現在就由以撒去繼承，亞伯拉罕的神就成為以撒的神。所以從一個人的信心過渡到另一個是很重要的。第十一節下半節， 提到呢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夏甲和以实玛利面对几乎没有水要死亡的时候，他们求告神，夏甲就在那里见到异象。正正因为耶和华看顾夏甲，他就在这个地方，在个井那里起名叫做比尔拉海来，意思是看顾人的上帝。此外，以撒正正靠近在这个地方住，亦都暗示他的权势延伸到他兄长的领土的里面。之后以撒为到他不能够生育的妻子利百加，亦都在这个地方祈祷。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段落，亚伯拉罕死得安乐满足，但死亡总是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避讳不多谈的人生事。过去这段年几两年的日子，新冠肺炎疫情都导致很多人死亡，又或者年纪大了总有一天会离开世界。疫情令到死亡人士不断增加，我们会不会麻木了呢？又或者我们真的看到死亡其实呢是不是人可以控制到，或许有人会不想死，但是死来到的时候其实逃不到的。正如圣经提醒，他说没有人可以使寿数多加一刻。其实世上有很多的事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到，就譬如你主动去爱人，但是不一定人家会接受你的爱。又譬如你努力读书工作，但你不一定会成功。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不过我们总会有很多的事不是我们可以掌握。正如主祷文讲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虽然死亡控制不了，但死亡却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死亡帮我们明白人不会绝对安全稳妥，死来到的时候已经再没有安全感可以说，只有尽力去安排和计划，亦都每天透过不同方面培养对上帝信靠的心，这个才真正得着安全感。生命除了信靠自己的资源之外，其实更加重要就是靠着上帝无限的资源。死亡亦都提醒我们要学习放手，一切所有的不论你所认识你所爱的嘢，其实都带唔走。要学习放手，放开过去，又或失去嘅一切，对人嘅怨恨、有害无益嘅嘢，特别一啲咧阻碍咗我哋去爱上帝、爱人嘅嘢。我哋好明白，放手系唔容易，或者咧我哋可以去揾一啲嘅代替嘅嘢啦，让你可以慢慢地去放低。诗人这样说过，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昨天我出席了一位姊妹的安息礼拜，我看到两个姊妹的仔女去见证，去讲这位姊妹的生平，看到呢他们两个所分享的是见证到妈妈已经在主的怀里面，家人有这份这么真实这么肯定的信心，是因为他见到在妈妈死的时候或者之前对上帝那份的信靠的心。 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应许当他一家有人信主，其实全家都得救，正正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去发生。神的应许不会即时去出现，但是总会在一个适时的时候你会发现。怕死可能是我们死的时候只剩自己一个，那份的孤单感极之重，因为没有人明白。其实死亡不是终结，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复活。凡相信的，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主已经胜过死亡。有诗人这样讲过，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独欧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在基督徒不是带着绝望这样离去，而是全心盼望带着信心而离去。因为知道这个不是结局，我们要回去更美的家乡，上帝迎接他的儿女，永远可以同他在一起，永不分离。这个是好得无比。所以只有准备好面对死亡的人，才是真正准备好生存的人。有人说，死亡就好像小朋友在梳化上看看电视睡着了，当父亲将他抱回入去睡房的时候，第二日他发现自己不在梳化上面，在自己张床。死亡就是这样，当醒过来的时候，睡醒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躺卧在主的怀当中。那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年长的或者接近离世的人，或者未必是这些人，可能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要首要保持对上帝的信心。昔日的成就可能有多少，但是我们都要仍然学习全谦卑的心，不断去学习。临近生命的终结，或许我们都会对上帝有一些疑惑。过去的罪上帝已经赦免，并不会再因为罪而感到不安。身体的病痛会带来很多的情绪，但我们要学习忍耐，存着盼望到离世见主面。记得有一年我在会友的生日卡上面写上常存信望爱这个祝福，盼望都让我们去学习在死之前或者死的时候，也都带着这份同样的态度。到十二到十二至到十八节，就是夏甲所生的二十马利的家谱。这里也都是结束亚伯拉罕生平之后，虽然个焦点转咗去呢个唔蒙拣选嘅二十马利身上，但系同样都系嗰位蒙福亚伯拉罕嘅儿子，所以得着蒙福而兑现咗上帝嘅应许，有十二个仔啦，后来更加成为十二族嘅阿拉伯人嘅先祖。佢哋居住喺一啲冇围墙嘅乡村，长期咁样去定居。又或者呢，住在一个保护的营地，四处为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阿拉伯沙漠，就是东面边界的哈斐拉和北面的边界亚述。这十二个的族人看来他们比起基土拉那个的后代更加团结。在十八节更加讲到呢，他们同他的众兄弟是住在东边。其实这个意思呢，讲紧暗示紧呢，他们同啲亲属呢是不和的。所以后代同埋以色列人呢成为仇敌的。十七节呢度描述以实玛利的死是不似他的父亲。他呢度没有描述他是受高连埋，而且仲冇 得到儿子埋葬去。虽然是这样，但是整段的中心只是指出上帝的应许必然兑现。由创世纪十一章去到这个段落，描述到亚伯拉罕一生都是信靠上帝，上帝很恩待他。不过在十七章记载到，当时未改名的叫做亚伯兰，他都因为怕死而失去信心。在他等候神履行诺言的时候，他等了又等，等到难以再忍受的时候，他就出此一些计划来帮助神兑现他的承诺，就是婢女夏甲怀孕生了以实玛利。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到了迦南地，因为饥荒下到将近埃及，因为他的妻子撒来容貌俊美，他为了要得存活以致讲大话。同样，我们的人生总有一些不完美的时候，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会同罪争战，罪亦都会不断诱使我们又因为好奇，因为等不及而选择到不能够兑现上帝的承诺，以致失去了上好的奖赏。这个奖赏是说上帝的称赞，不过上帝的应许仍然兑现，只是我们失去了他的奖赏。亚伯拉罕都可以认定上帝对他的呼召，他这么坚定，是全赖他对上帝那份确确实实的应许。同样，我们愿意依靠上帝的供应和带领吗？等候并且靠圣灵的带领，从罪的争战当中得释放。因为在基督里面得拯救的人，他们就可以以盼望面对人生不同的挑战，包括身体的衰退。亚伯兰第一次呼召就要离开家乡，你第一次真正被上帝呼召是几时呢？是怎样样的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赐他应许之地、后裔和福分，最终万民都成为神的儿女。神应许你又是什么呢？神的应许会不会让你更加信靠他呢？神对我的应许，在我神学毕业的时候，最后我回来舞会侍奉，在期间其实我自己有自己的变数啦、打算啦、想法，不过最后这些都一一落空。有一次呢，我在一个课堂的里面，大部分都是牧者来的，那么老师问，究竟你们在堂会里面侍奉了多少年啊？有些就五年，有些十年、十几年这样。跟着他再问，有些有多少是在一间教会里面服侍，有多少是其他教会有三年、三间、四间这样。原来呢，能够在一间的堂会服侍长时间不是必然的。我正正当我再想回我里面有很多的变数、很多的想法，但神没有兑现我这些的变数、想法，是兑现了他的应许。神就这样去带领我在这里牧会了十年。神又对你有什么应许呢？另外，神时刻在特别的关头之下去保护亚伯兰，使到他和他的家人保存性命。你又有在神的手当中得到多少的保护呢？亚伯兰仍未得子、未得地的时候，神在异象当中和亚伯兰立约，他应许他能够他的后代有地、有后代。同样，神都应许能够惠及你的后代。你有什么需要为下一代预备呢？ 亚伯拉罕临终之前最重要的交代，就是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并且将其他的儿子都打发离开以撒。这一种这么偏心的做法，其实背后有目的。他是属神的人，一生经历勇敢的信心历程，他更加确信确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福，他更加深相信神赐的福的应许必会落在他的子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应许在他第四代才能够得着整个的迦南。亚伯拉罕坚决买黑人的土地，亦都得到神的应许初步的实现。他虽然只是得那块坟地，一块应许的之地，但是当时原来古人要葬在异地的地方，即是异地的坟地里面，其实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所以异地离世的人通常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安葬，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却是在一个异地里面安葬。可以看到他们因着神的应许，将这个地看为自己的家乡。后来以撒和雅各都葬在这里，后代都视这个地方为他们列祖的家园。亚伯拉罕就是凭信，不是凭眼见，就买这块地，这个的行动肯定了神的应许，而他的生命也都由他的儿子去延伸，这个应许延伸就交在神的手当中。神赐的福必要传给下一代，除了物质之外，更重要就是属灵的赐福，他们能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神所赐的福最终的目的呢，其实是叫人履行使命，使到全人归入上帝的恩福，见证敬畏他。但愿我们都去祈求每一代都有年轻的领袖成为神的用人。从亚伯拉罕一生，他没有因为将自己的遭遇看成为神的亏待，回自己的故乡养老安然离世，入土为安。反而他愿意跟随神，不走回头路。可以看到他坚信神那份的应许，在应许之地购买了这个第一块地。信心的道路其实是充满不明白、不明确，但是首要就是要找住正确的对象，上帝和他的应许。信心之路，人的意志比起神，必定是神为先。所以信心的旅程，一生以敬拜的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是很重要。我们每个人仍然在地上面活着，不知有几长，但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经历、要面对的不可知的未来都有很多。正面的有可能升学、移民、健康的身体、拍拖、结婚、生仔、侍奉，这些都好像看来正面。侍奉呢，说的是要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完成他的使命，不是马虎这样了事，而是尽力去做。负面有什么的 经历我们可能会将会面对，就是疾病、失业、人生关系、人际关系破裂，还有侍奉。侍奉都是负面，侍奉可能说有时这件事不关我事的，那我不需要侍奉。但如果是关上帝的事，就关你事。当然不是样样事都是由你去做，但是我们需要用祷告去托住。在祷告的里面，神就会带住我们，究竟这件事是不是要我去做呢？又或者有人邀请你去做一些长期的服侍，但因为面前有很多个人的需要， 自己又没有祷告就推却了。究竟我们会以我们的能力别人的认同去出发啊？当然刚才的外在因素都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认真看待上帝的应许和心意呢？是不是我们的首要呢？上帝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祂赐给我们的，不要忘记将你的一生交给主。我们近年常常听到或者说一个的词汇，常态、新常态，但愿我们的心是常存在上帝，将上帝常存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是我们的常态，又或者新常态。每时每刻找住祂丰盛的应许，被祂使用，荣耀基督。愿神赐福祂的说话。